第817集，待客之道。李和的主要目的是钓鱼，不是钓妹子。为了躲避吵闹，他还是驾驶游艇出海40公里。此刻，他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光着脚站在游艇上，刚把鱼竿抛过去，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收获了，说是宝地也不为过。鲷鱼、黑海鲈、鳕鱼，甚至还有尾鱼、剑鱼这种大型鱼类。
哈哈哈，李先生，你的钓鱼水平非常的高啊。
一直端着酒杯坐在李和身后的个子矮小、头发花白的巴莱克银行主席迪塞尔适时地夸赞了一句。
非常感谢。
李和把一条鳕鱼捞进桶里，把鱼竿丢给了旁边的服务员，坐在了迪塞尔旁边的空位上，端起一杯啤酒仰头灌进肚子里边，又接过侍者递过来的毛巾，把脸上的汗珠子都给擦干净，仰躺在椅子上。两人刚刚达成银行业合作协议，关系表面看起来倒是很融洽。李和代表达美银行、通商银行与巴克莱银行就战略协议进行了简单的沟通。最重要的一点是，双方达成了一项共识，联合推出针对个人客户的外汇汇款产品，达美银行、通商银行与巴克莱银行之间可以直接汇款，从通商银行试点分行个人账户汇款来美国的款项，单笔金额只要不超过2000美元，将免收汇款人的所有费用。对于巴克莱试点分行汇往中国的款项，只要金额不超过1500美金，将同样免收汇款费用。这项协议对李和来说眼前是没有多大的用处，通商银行、达美银行在全球的网点也没超过14个，相对来说巴克莱银行在全球有1000多家分行，它的利益更大。迪塞尔既然提出来了，李和也就同意了。他们看重的不是通商银行的能力或者实力，而是想作为进入中国的跳板，同时更看重的是李和手里庞大的现金流和华尔街硅谷的股票。而李和看重的呢，是巴克莱的信用卡业务，毕竟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信用卡客户，当即提出信用卡项目合作。巴克莱银行将与通商银行、达美银行进行人力资源、零售银行、风险管理、信息管理协作，将有超过500名员工赴美国和英国跟岗培训，接受巴克莱银行专家的指导。迪塞尔又继而提出双方可以在回购市场合作，这是个万亿级市场，信誓旦旦的保证很赚钱，馅饼很大，奈何他口干舌燥，说上了半天李和都是毫无反应，只因李和对这块是狗屁不通，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双方的最终协议的签订还是需要等黄炳新和潘友林过来。
恭喜两位啊。
高盛副总裁鲁宾向旁边两人举杯，他来这里纯粹是打酱油的，高盛与李和的合作多得已经不可胜数了，李和在美国的持有的股票有一大半是托管在他们这里。李和的现金流多，他是清楚的，但是绝对没有想到拥有这么庞大规模的证券股票，这也是让他啧舌。合作这么多年，他们根本不晓得李和买了这么多科技企业的股票。依靠这些规模庞大的证券，高盛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的话语权更省了，光靠出借证券获得的差价也是赚得盆满钵满，双方早就形成了一定的合作机制。
谢谢。
李和同迪塞尔和鲁宾举杯，同时又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鲁宾，估计谁也想不到这个戴着眼镜的家伙过两年就是美国财政的掌门人。高盛政府可不是白交的，其高管一直都是美国政府的标配，在政府机构任重要职位，像后来被人所熟知的鲍尔森、鲍尔威就是出自高盛。所以有时候 李和也感觉到地位和权势的奇妙。他不知不觉中走了14年，慢慢地走进了曾经触摸不到的圈子，而所谓的地位也在不停地攀升，渐渐能感觉到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了。就像此时正在竞选联邦参议员的奥光海同学一样，估计他自己都想不到坐得上美国第一把手。地位的高与低是依靠什么区别开来的呢？李和偶尔也在琢磨这个问题。他们三个人在这里闲聊，而伊万努夫这么猖狂的人也只能在一旁呆立着，烟瘾来了，想抽根雪茄都不敢。一向嘻嘻哈哈没章法的巴夫拉也穿得一本正经，一脸严肃，甚至连说话的语气都温柔了好几个等级。李和听得都起身鸡皮疙瘩。向来目中无人的斯坦森也只能百无聊赖地站在迪塞尔的身后东张西望，连他的座位都没有。简单的来看，起码从外表上，李和是个其貌不扬的普通人，而迪塞尔是个糟老头子。李和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中央公园遛狗，一只手牵着狗绳，一只手捏着餐巾纸，餐巾纸里边是黑黑的一团，后面只跟着一个女佣。而他见到鲁宾的时候，这家伙正拿着纸巾不停地擦身上的饮料汁，还一边和人对骂。好吧，由此李和又确信了，在互联网时代没有到来之前，所有的大土豪都和他是一个熊样，完全没有那么多的喧嚣。当然，李和也确信，像他这么懒散的肯定不多。纽约明显变热了，穿过高楼的阳光，混合着玻璃上的反光，射得满地都是。路上的人不是裙子就是短袖，李和还是不停地感叹，还是国内好啊，一言不合就能蹲在家门口做榜爷。李和喜欢狗，伊万诺夫特意给他找来两只极品阿根廷杜高，两只三四个月的狗崽儿被李和拎在手里左看右看，浅灰色的眼睛带着与生俱来的锐利，李和非常的喜欢。安排人给我托运回去，在美国李和可没有那么多闲心思去养狗。
哎，好嘞。
见李和能接受，伊万诺夫非常的高兴，投其所好果然是对的。
我朋友那里还有阿拉斯加犬。
李和笑着说，嗨，我又不开狗场，要那么多干嘛呀？你努力学习英语，我希望明年这个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巴夫拉帮你翻译。伊万诺夫只能苦着脸点点头。吴波已经帮着买了不少去陈硕家的礼物，打开购物袋问李和，
哎，你看看还有什么要买的没有。
李和掀开一个袋子说，嘿，他又不抽烟，你买这么多烟干嘛呀？
哎，就是个意思呗，他酒量也不好，难道酒都不送了？
哎，行，随便吧。李和也是无所谓，几个人纯属是私人聚会，李和谁都不想带。伊万诺夫开车把他们送到目的地以后，只能远远地守在周围。陈硕的宅子在郊区，周围只有这一栋孤零零的房子，离他最近的邻居也有1公里以上。这是一所木质的房子，看起来像是自建的。李和笑着说，哼，难怪我总听说美国有那种什么驱虫公司专门治理白蚁，木质的能不招虫子吗？
哎呀，冬暖夏凉，而且工期也快呀。不过主要是美国木材便宜，造价低是很诱惑人的，而且美国人的签约率很高，要是造价太高了也不划算。
吴波一边按门铃一边向李和解释。哐当一声，门被拉开，一个面容姣好甚至打扮得很精致的女人从里面露出了头，询问道，
你们是？
李和笑着说，我们是陈硕的同学，他在家吗？
哦，请进，麻烦换下鞋哈，阿拉的地毯都是新铺的呢。
女人把门完全打开，然后头也不回地进了屋里。李和跟吴波面面相觑，看见拐角有拖鞋，换了鞋进了屋。进了屋，两个人把礼品放下，坐在沙发上，见厨房冷锅冷灶， 女人拿着水洒在花园里浇花。李和低声问道，你以前来过吗？吴波摇头说，嗨，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没来过。还没来过，怎么对咱们好像有意见似的？李和无奈地摇摇头，起码他们家要是来客人了，何方是绝对不会是这个态度的，肯定还是高高兴兴的忙里忙外。要是娶到陈硕老婆这种人，还没进门就开始骂骂咧咧的，李和肯定是大耳瓜子抽了。哎呀，我怎么晓得呀？吴波也是不解。